弟兄姐说相声的，今天我是来做这个信主见证的。先说说这个信主之前我的一个观念，就像大家从大陆来的人一样，是唯物主义教育出来的一个学生。但是呢，我还有一点不一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跟我奶奶生活的在一块比较多。跟他生活的时候，他做的一些事情呢，让我知道这个是有这么灵性的，有这个灵性的一些灵界的一些事情。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他就是说，比方说谁要有生病了，他就用一个碗放在水里面，放两双筷子，横着竖着，然后再拿另外一根筷子，系上一个东西，然后这么。要么横着走，要么竖着走，要么打圈，要逆时针顺时针，他就用这个来作为选择。比方说，你是不是住了谁家的东家的谁谁谁？如果是，就是走东西路；如果不是，就原地就是动不动。他就用这种就是选择性的方式呢，弄得还挺有的时候看得还挺准，因为他邻居都还找他弄这个事情。所以从那我就知道这灵是有，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灵界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在里面。虽然是唯物主义背景，但是我来到美国以后是92年来到美国，这是像我估计像所有的，估计是所有的来留学生的一样，都去过教会，就是我来的第一个礼拜就会被，我是在巴佛罗索尼巴佛罗。人家教会就是拉我和另外一个我们一起来的那个同学就去人家教会。那个去的原因就是你刚来嘛，也不认识任何其他人，再加上教会的人都大家都知道非常热情，所以我们俩就去了。就是有，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他们在地下室有 Parla， 就像我们今天玩的有 Parla， 然后 Parla 以后就是交流嘛，就是很温馨。但是当时呢，来了以后就是说是为了来留学嘛，要求职，追求知识，追求这个学问，就是后来就再也没去了，就一直到毕业4年多以后毕业，然后去这个 Rochester 科大工作。去 Rochester 科大工作以后，当然那里面有很多这个从台湾来的早期来的很优秀的这个工程师，其中有两个我非常记忆很深，非常感恩。他们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请他们家，特别是 Christmas 请他们家去吃饭或者什么，都很好的基督徒，全家都是了很好的基督徒，当然也去教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观察，我就心想，你看人家这么优秀的这个工程师，如果像大陆这个唯物主义教育的人说这个是一个迷信或者是鬼神这些东西，那他为什么要信这个东西？如果他都可以要信这个基督，那为什么我不行？就是说 ，if it's good enough for them, it's good enough for me。所以呢，就后来就是说受他们的影响，就是也经常去那个当地的华人教会。后来就认识了我太太，然后他在那边也去过教会，当时在 Worcester， 然后我们就是说就是结婚之前就是也都同一起去教会吧，最后就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让我接受信主呢，就是因为要信主以后我们俩可以在教会举行一个很好的这个婚礼，所以我就是基本上就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I will do it 所以就那就信主，那个是在2001年的这个复活节，那我就信就是受洗信主然后就当然信主以后呢，就像上次釜山主就是说崇拜就是说那个上代那个 message 说的，信主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像。福山说的这个跑那个 super marathon 就是超级马拉松，一开始都有人欢送你家人和朋友，到最后你他讲那个 super marathon 是跑了大概将近100个 mile 26个小时， 越跑呢，你就会觉得就是人就是看不见人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会走弯路。有那富山不是讲嘛，人走弯路，本来跑26小时，结果跑了28个小时。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就是说，不像一开始，你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接近你 ，approach 你，然后都鼓你。当然，你信了主以后，就不是再是不应该再是个 baby 了嘛，就应该是 you're on your own， 对不对？然后，所以就如果你就是跟主连接不是很深的话，就是说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跑这个超级马拉松似的，越跑。越人烟越少，就没有人就是在路边了来给你加油鼓劲儿。那么让我坚持一直就是说不放弃信仰呢，我想有这么几点我可以分享一下。一个呢就是说我还是每次就是说特别是星期天来教会以后呢，不论是在原来在 Rochester， 现在就说你工作了一周以后就觉得很干，就是到教会以后呢，不管怎么说，哎，他都有那种膏油在里面，就是这牧师讲的，大家的读经、祷告、分享，都会有那种效果。我觉得这是keep me going 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后来特别是成家，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我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坚定的信，就是 conviction 嘛，就是说。你想说我做的东西可能在这聚会里面只有郭华才能知道我能干什么，所以这些做这事我不可能回家来跟家人们分享这些东西，对吧？那么能维持一个家庭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话题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信仰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可以就是大家能有共同的信仰，就是你特别是要查经，或者是我知道我们这里面还有家庭那祭坛的事情，那至少有主日学了嘛，主日崇拜来在一块儿，那么大家可以就是说平时也可以交流，有这么个有这个帮你在里面，这个帮你以后呢，就是说特别是现在，甚至到将来，比如说将来小孩长大了以后，或者是你工作20、30年、35年以后，也不可能再去做了。那么这么一个共同的东西还是应该是还是存在的，还是能够继续就是说enrich 你的 life 的这么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这就是让我继续就是说 keep me going 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下面最后就是用一段这个诗篇第一章的这23节就是说结束我的这个分享。就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敬业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这第三章，他这么写，他说这个圣经是这么讲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不是说他他要像，不是说他就像，他要像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主动的，不是就像，就像就是你信了主以后就是说你被动的，就是说什么都你基本上都什么东西都 provide 你了，但是要像就是说你必须要 make effort， 是吧？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就想这个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宽。我想就是这个溪水旁，我说教会，我想教会，比方说你来这个查经，像今天晚上这个在一起，然后这个那个 Sunday 这些崇拜，这就是溪水旁嘛，这就是溪水，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想这就是说，但是你要，我要。栽在溪水旁，就是说你要来教会，要吸收这个教会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水，这个神的话，谢谢大家。
谢谢恒中弟兄的分享，这是很感谢神，他做了一个信主见证，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在我们教会受洗，然后又回到我们家中，这是很感谢神，神有他的美意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一起。 恒中弟兄刚才上来说他不是来讲单口相声的，就提醒我也许今年春节可以恒中弟兄再来讲个相声。他以前在我们教会说过相声，很受大家欢迎。很感谢神，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恢复了在教会的聚餐，然后呢更让我期待的是我们下一个主日复活节，复活节我们教会诗班会恢复献诗。刚才恒中弟兄讲他是复活节受洗，那么我们教会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的时候，诗班会恢复献诗，然后呢我们教会各样的服事现在都已经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三年多的疫情确实结束了，我们可以和疫情说再见了。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分享过去三年多新冠疫情当中你学到的属灵功课。也许每个人经历不同，就是个人所学的功课大概也有所不同，也许有的弟兄或者姐妹对诗篇23篇有更深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有一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也许有的弟兄或者姐妹对圣经里面有句教导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也许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不管你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都请你今天晚上等一会儿我们分组和弟兄姐妹来一起分享。就像哥罗西书3:16-17是这样说，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里提到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就是当我们弟兄姐妹在分享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过程，哪怕你现在即使没有想到要分享什么，也相信也可以从别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受益，因为神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神。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小组，然后呢我们会讨论，因为今天晚上我们9点还要诗班要练习，所以我们时间希望能控制的比较紧凑一些，就八点半我们就结束分享，然后各个小组选一位代表上来就是总结一下在小组里面所分享的内容，然后我们会两个人一组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就结束，然后我们9点的时候诗班会有一个练习。好，现在我们分组就1、2、3报数，然后
谢神的保守，大家都有很多的平安和喜乐，也特别是有姐妹讲到就是在疫情当中尽管不能出门，但是呢能够读很多属灵的书籍，有很多的喂养。然后呢也有弟兄分享到说在疫情当中能够活下来就是神的恩典。然后尽管当时买菜不方便但是而且现在好像国内的有些经济也有萧条，影响很大，但是疫情呢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有的分享呢就是有姐妹的分享就是说在这个平安喜乐当中，在我们没有经历事情的时候，因为在家里关起门来好像其实是当然神的恩典很舒适，但是呢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当家里有需要帮助要坐飞机在这个机场就有不平安了，好像就从这个舒适的环境里边出来的时候，面对着这个这个 uncertainty 中文怎么讲，这种不能预料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才发现自己心里还是有很多的不平安。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真正的就是在这个经历当中，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自己甚至在这个机场当中就开始背以弗所书，用神的话语真正来得平安。真的是神的信使，到呢飞到另外一个机场的时候，真的是机场在这个疫情当中居然没有其他人，所以说 感觉到是很安全，但是他自己这样子姐妹这样子的平安其实并不仅仅是说，当然是神的保守，这个机场环境很好，没有杂乱人员，但是自己心里这个平安已经从神那儿得力量，感谢神。然后呢也有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在这种大疫情的面前其实人是渺小的，在中美之间自己因为要照顾家人就来来回回的飞，甚至但是感觉神的保守，甚至就像坐专机一样，因为在疫情当中飞行的人很少，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核酸要隔离，但是自己感谢神，自己不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这个旅途当中还能够帮助同行的人，真的是有神的保守。那我们当中有另外一个姐妹分享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自己觉得很享受，但是这种享受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带薪的放假，自己不用工作了，回在家里。但是呢在这个从三月份到八月份以后呢，自己好像觉得身体很放松，因为可以不工作，但是神有很好的供应，还能够拿到钱。但是后来感觉到真正的是要回到这个实体的敬拜当中，跟弟兄姐妹有沟通，哪怕是一个问候，都让自己觉得回到家里一样。这种真实的敬拜，在主里的沟通，让自己就像重新回到跑步机上一样，就非常的重新得力。就是而且呢，尽管自己和家人都有感染，但是一点都不害怕，真的是很感谢神给了这样的确据和信心，不怕死。那也有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就像大家分享的一样，平安喜乐，神的保守。但是回头一看，就是其实在这三年当中对自己最大的一个就是改变，就是觉得好像人家谈到这些花花世界，这些聚会，这些去哪儿玩，去世界各地坐游轮，好像自己没有感触了，没有原来那种很急迫的好像要 be part of that， 而是真的就是觉得自己都觉得有点吃惊，为什么这些不让自己好像能够激动起来了，真正的就是说能够专心定睛重新回到神的身上，而且真的就是学着要视其他事情如粪土，真的是只有在神的话语上，神的家中来得到这份平安和喜乐。这就是我们第一组的分享，有没有漏掉什么？
我们第二组也是姐妹分享说，她在疫情当中，她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是地广人稀，所以她的生活上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却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她所在的城市查经的这个小组也停了，就是没有这个聚会了，所以她就跟丈夫在家里是在网上找到一个教会呢，有周日的敬拜，但是看就是在网上的敬拜呢，就是因为在家里就不能够完全的安静，不能让全身心的进入到里面，讲到的时候自己的就是比较随便啊，就是躺在沙发上，就是身体的舒适感就让人的心比较容易游离，不能够专心。然后并且在那个时候自己的婚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就向神恳切的祷告，所以在那段时间里自己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祷告寻求经历神恩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经过一两年的寻求经历神呢，也知道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松了，那跟人建立关系都是枉然的，所以寻求神也听她的祷告。后来丈夫因为她的缘故就是给她有很多的缘因着她自己的原因，就让他们搬回到 Boise， 能够参与到华人教会各样的聚会这样的生活当中。然后还有姐妹也分享，就是说在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家里聚会，网上的聚会也是让自己不能够专心，然后常常的就是会比较随便，就像第一位姐妹分享的，就是不能够有很多的得着，就觉得自己好像有时候会去做别的事情，或者是想到别的事情就不能很专心。所以后来回到实体聚会之后才真的非常的珍惜，就是失去之后就非常的珍惜，回到实体聚会之后就非常珍惜每一次在教会的聚会，都更比疫情前就是更每一次聚会更有得着。然后在疫情当中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让我们真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看到每一天有那么多人死亡的时候，就让我们真的面对这是人生死的这个问题，就抓住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不是以前我们所看重的那些琐事或者人生的这些暂时的事情，而是真的是永恒的生命，生命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姊妹分享，就是说在疫情的初期啊，就是大家都不能聚会也不能够见面，那当时就有很多教会里有很多出信的，那他们这样不能聚会的时候可能就担心他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教会同工就刚开始的时候就在网上就是不懈地为他们祷告，定时的祷告。后来就想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大家把这些出信的都每一天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每一天的来有这样的经文的分享或生命的分享，就让大家都很有得着，让这些出信的他们都生命也有很大的长进，这是在疫情的第一阶段。后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因为每天大家也都是在网络上这样的分享之后，自己因为说话太多啊，身体就经历非常软弱的一个时期，最后以至于饭都吃不下。后来因为要来到美国，就向神特别的交托祷告，但是神怜悯啊，后来来到这里就好了，就真的是经历到，就是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因为神是我的杖，我的杆。然后就看到教会当中疫情之后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反而原来就是不是很成熟，但是就在疫情之后反而他是被神兴起来，这都是神的工作。也有姊妹分享，就是疫情三年这有非常大的变化，家庭也经历了很大的事，让他看到了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我们第三组分享，就是我们首先分享到我们每天有喜乐，有灵里的美好的改变，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美好的恩典。我们分享到说新冠三年经历很多，就是从措不及防到慢慢适应，然后从这个当中出来，学到了很多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学不到的功课，很多平安稳妥的时候显不出来的问题关在家里面或者是在疫情当中就显明出来了。比如我们关在家里面就要开始面对一个更复杂的家庭关系，就是信仰在这个家庭当中发现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和连结。但是当孩子疫情期间在家里上课，然后又是 teenager 的时候，自己跟孩子就出现了一些冲突，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发现以前认为自己挺好的方面，但是神却显明出来生命当中有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以前是认为自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在疫情当中出现各种的状况之后，就发现孩子实际上是自己一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点，就显出自己生命中优先次序出现了问题。所以现在也在神也在一步一步的带领自己把这个顺序调整过来啊，这是我们第一位姐妹的分享。我们后来也有弟兄分享到说，也有姐妹分享到说，疫情给我们许多的考验，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是说传统上的参加主日学、主日崇拜或者怎样，疫情期间很多的事情改变了。那么 对我们的这个信仰产生了有很多的这个考验。那么自己姐妹自己分享到说自己很软弱，就觉得说不能到教会去聚会，当时就很软弱了。但是事实上任何的困难当中神都是同在着，并且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所以疫情没有聚会的期间，就神就借着视频或者是别的方式让我们仍然保持着对神的一个更迫切的渴慕，并且也借着弟兄姐妹的带领，借着弟兄姐妹的榜样，神就帮助自己在缺乏和软弱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求神让自己能够更加的跟随主，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所以自己就觉得在疫情期间不仅没有失去，反而是得到了更多。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姐妹分享到说三年多的疫情更多的是隔离。那么自己是刚来到 Boise 的时候看到去参加有的教会发现没有戴口罩，自己就不敢去了。那么就分享到说最近有一个同学回国是因为是染了 Delta， 就是得了肺炎，就学到说人在疾病面前在大自然面前是完全不可以骄傲自满的。很多很小的事情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于会改变整个的人生轨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很谦卑来面对这一切。那么当我们姐妹也分享到说，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自己读过的圣经经文都忘了，就觉得说好像主离自己非常的遥远。但是事实是主一直就在身边，所以自己操练的就是大声的去就是不断的去读经，然后大声的读经文，这样的话主的话就会真实的刻在心里，刻到心里去。那么自己以前总是觉得人家说主对自己说话好像很奇怪的一件事，主怎么说呢？难道是耳朵听见的吗？那么现在疫情期间就读主的话就明白了，就是当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主的话就主所赐的平安就借着主的话进到自己心里了。这就是主对我们说话，并不是耳朵要听见什么声音。这是疫情期间的一个美好的得着。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就学到很多。以前也知道说人没有办法计划自己的事，但是以前知道是知道，但是没有像疫情期间学到的这么深刻。就是以前总疫情之前想到说，如果家里的老人去世，自己随时回去就可以了，机票贵贱不是个问题，因为有十年免签。那么但是新冠当中自己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却不能够回去。那么圣经说确实是告诉我们，雅各书说到，就是说我们说话没有办法说我们明天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只能说主若许可让我们活着，我们就可以怎样怎样。所以很多事情以前知道，但是没有知道的像新冠期间知道的这么真切。当时不仅自己回不去，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哥哥在欧洲也不能回去参加追思。所以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就知道说人没有办法计划自己的脚步。那么另一个感动就是说神总是有恩典的，神没有把太重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那么还是说到母亲去世，就是新冠的头三个月神就把母亲接去了，这是神怜悯了我们，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疫情会持续三年多。那么在头三个月神就把妈妈接走了，没有让我们在这三年里面去如果在疫情期间要找人照顾非常的艰难。所以神是知道的，神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神把他那个时候接去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同时也卸下了我们的重担。所以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那么我们就是华人总是有这样的，我们这代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最亏欠的是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其实父母并不指望我们尽孝，而是期望我们好好爱主。但是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是想着这些，也借着服侍周遭的老人来代替安慰自己心里的这样一个亏欠感。但是事实上神知道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份重担。所以每一次和兄弟姐妹谈起来母亲在新冠头三个月被主接去，就感叹说神知道我们。我们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无法决定明天如何，第二个就是说不管难处如何，神总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不管怎样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过去， 并且让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这是我们弟兄的分享。我们还有分享到就是说这疫情的三年多，就是让自己学会就是不能松散，一定要更加的警醒。因为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就是如果散漫了，不锻炼了，那么肌肉松弛了，突然有一个比赛就没有办法应付了。或者像一个军人，就是一直不练兵，突然有一场仗要打，自己就没有办法面对了，就会失败了。所以我们今天国华弟兄分享到说，我们现在已经跟疫情新冠疫情说再见了，那么我们在以后的年日就更加的要警醒，因为我们正在认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要面对更大的征战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警醒，好好的读经、祷告、聚会，让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更加的刚强，这样才能够应对以后任何的要面对的情形。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过去的三年经历了很多，就真正的知道说。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会常常会使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圆自己的软弱，来作为借口来掩盖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不想敬拜，我们就会说我们心向着神就好了，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属灵的话做借口来安慰自己，说没有关系的，神知道，这个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掩盖自己的罪。这是在疫情期间自己所学到的一个功课，那么要去面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跟孩子疫情期间跟孩子在一起学到很多，就是当自己的二哥去世的时候，自己回不去，然后心里很难过，就出去走路。那么回来的时候，孩子妈妈就让孩子为自己祷告，那么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因为总是觉得应该是我们父母为孩子祷告，现在让孩子为自己祷告，这个是没有想到的事情。结果孩子对神的信靠和单纯的信心让自己非常的惊讶，以及得造就。那么圣经也说在后的要在前，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在回家乡去探亲之前，就是想着有人告诉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怎样操作可以轻易的过核酸检测。后来孩子就问自己说，你这样做就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那么你如果要是已经感染了，但是你这样操作一下，结果过了检测，结果你在飞机上把新冠带给了别人，结果让别人受到亏损，这样是不合适的，不妥的。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提醒了自己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也是在新冠疫情三年多期间自己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收获。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组的分享。